弟兄姐妹们好，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，今天跟你们分享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的第六课，神的谕旨。我们还是使用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的第七问，在这里问神的谕旨是什么。他的回答，神的谕旨是神按着他的旨意的计划锁定永远的主义，借此借着他的荣耀，神已经预定了任何将要发生的事。他所使用的圣经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1-12节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可以得到称赞。这个问题和回答是探讨我们所谓的预定论。这个道理呢，跟上一课的三位一体一样，都是圣经最不容易叫人明白的教义，因为这些道理都已经走到我们的理性所能够完全分析明白的境界了。我们的处理的原则跟上一课一样，就是我们的理性要顺服神的话。有了一个基本的态度呢，我们才能够听到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话的声音，而不是我们理性去切割神话语的声音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神的谕旨。神的谕旨就是神所预定的事，这些事都是神在永远之前都定好了的，然后呢，在历史中一一的呈现出来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所有发生的事情，过去已经发生的，现在正在发生的，和将来将要发生的，都在神的谕旨的范畴之内。地上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谕旨的范畴之内。谕旨是论到神主权的运作，这样的运作呢，是绝对的。所以我们说神预定的范围是宇宙里所有的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谕旨之内。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讲到神的谕旨。神的谕旨不仅是绝对的，而且神的谕旨是永远的，就是说神不是一路在让事情发生，一路在那里规划，不，而是宇宙没有创造之前，在永远之前呢，这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定规好了的。所以这种思想的确是越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。一旦定好了以后呢，神也不改变他所定下的谕旨，在时间的里面，事情就一件一件次第的发生。当神所定的时候满足的时候，那一件事情就发生，就成全了，这叫神的谕旨。好，我们很快的就会联想到，那么人的意志的自由度在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分量呢？多少的扮演的角色呢？神的谕旨和人的意志其实都在神形象的里面有自由的表达，所不同的呢，神的表达就是神的意志呢是绝对的，而人的呢不过是相对的。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要注意的。当我们讲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人的自由意志的这个自由是绝对的自由，不对的。人的自由度不过是相对的。许多的人，甚至基督徒要争取人要有一种自治，就是认为人的自由度是绝对的。当人这样说的时候，人就等于废弃了神的绝对自由，因为这个宇宙中呢，只有一个绝对自由，就是神的主权。其他所有有自由度的实存，包括天使，包括人，天使和人的自由意志呢，都不过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只有一位绝对的，就是神的自己。 亚当拒绝了神的特殊指令，而吃禁果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就得到了绝对的自由呢？没有。神告诉他说，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，是给他一个禁令。很明显的，在那件事情上呢，亚当他必须顺服，他没有自由。当他要在那件事情上去伸展他绝对自由的时候呢，他不但没有得到绝对自由，而且他的道德上的自由就丧失了，他从此就被罪恶捆绑住。一旦被罪恶捆绑住以后，请问他还有什么自由呢？他什么自由也没有了。他因为听从了撒旦的试探，就将自己卖给罪了，从此他相对的自由也都失去了。所以当一个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他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是没有自由的。我们神的儿女是在神绝对的自由里面感到我们的自由，脱离了这个轨道呢，我们就不再有自由了。诗篇119篇16节，诗人大卫他说，他在耶华的律例中呢自乐，意思就是说他在神的律法中间，他觉得快乐，他觉得自由。他也说，神的命令呢极其宽广，的确是这样的。当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不但不觉得神的话束缚我们，反而我们会觉得神给我们的这些的律例、这些的命令叫我们自由。火车在轨道上开，他会说他不自由吗？一点也不。当火车脱轨以后，他就发生了灾祸。我想这就是神的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在神的话里面，我们觉得宽广，觉得自由，一点都没有冲突。神是神，我们就是一个顺服的一个人。我们在他的绝对自由中呢，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自由。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这样，今天我们得救以后，在主里面仍旧是这样，将来我们进入到荣耀里面以后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的自由是在神的绝对自由里面自由的。神谕旨有没有目的呢？那当然有。我们引用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自由呢乃是为着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，换句话说就是为着神的荣耀。我们不能够用有限的思维去理解神的谕旨，但是我们可以信得过神的谕旨都是为着他的荣耀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二节到十四节这一段经文呢，在我们的圣经上一共三次的说到神要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。那么开头讲到使父神，中间讲到使神的儿子，后面讲到使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神都要得到荣耀和称赞。那么这一切呢乃是从神的谕旨开始，这整个都是神的工作，从父神的预定开始，神的儿子的救赎成全了，然后圣灵来执行，把神的救赎运行到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，使我们得到神的救恩。那这一切的工作呢，就是神起初所预定的工作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叫神得到荣耀。在美善的事情上，譬如神拣选某人信主，施行神迹，医治了某某人等等，我们很容易的相信这些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，因为我们的天然不会去反对这些事情的，我们认为这些是好事，我们很容易接受。但是还有一些事情，譬如说神没有拣选一个人，神弃绝了一个人，这些事情上我们就过不去了，我们总是觉得神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因此呢，有一些基督徒就起来说，这些是人自由意志所造成的，神并不是拣选叫他不得救的。然而我们读圣经，罗马书第九章就讲得很清楚，神拣选人 得到荣耀。神不拣选人，神也得到荣耀。公义良善的选民受恶人的欺压，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不能够明白的。像诗篇73篇，世人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，他看到作恶的人怎么样的昌盛，他就觉得非常的气馁，因为他觉得神怎么会有这样的谕旨呢？让神的选民受到了打压，而神的仇敌却好像有强势，因此有些神的百姓就过不来。诗篇73篇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进入神的圣所，看到神永远旨意的时候，那么他就觉得释放了，他就觉得不为难了。因为不论是神没有拣选谁而气结了谁，或者是有这种不平的事情发生，我们发现这些事情终究呢都是为着神的荣耀，而且是更大的荣耀。我们读出埃及记，我们看到那边讲到说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因为法老的心刚硬呢，就逼迫了以色列人，就是神的百姓。神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当法老的心刚硬到了一个地步以后，那么神借的摩西就施行许多的灾难，一个灾二灾，用了10个灾来打击神的仇敌，最后呢让神的百姓非常光荣的尊荣的离开埃及，得到释放。我们也看到约瑟的受苦，约瑟受苦，我想在开头的时候叫人很难明白，然而约瑟后来才明白了，他说这件事情乃是神的一个美意，是神差遣他到埃及去的，他不是被他的兄长们出卖到埃及的。虽然我们从人来看，的的确确是兄长们出于他们心中的恶做了这件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在神的斡旋的里面呢，反而成了一件美事，因为神借的这些事情反而使约瑟高升，而且约瑟高升的目的呢，乃是要解决将来要有的这些的饥荒。他先打发约瑟去，好叫约瑟能够拯救雅各的全家。我们也在圣经上看到，神让无法之人钉死了耶稣基督，而耶稣基督借着他被钉死而复活，就成全了神在永世里面最大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救赎的事情。所以神让人钉死耶稣，这是宇宙中最大的吊诡。神的谕旨呢，很容易的会产生一些的问题，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看一下。第一，就是神的预定不是根据预知。我们可以看罗马书8:29，那里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那么这个经文呢，在许多弟兄姐妹的心里呢，就带来了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就是说，预定是根据预知，就神预先知道谁会得救，所以神就预定谁来得救。可是我们稍微想想看的话，这个讲法是不对的。事实上这里所说的预知跟预定是几乎是同意的，神要谁得救就是根据他的预定，他预定谁得救，他当然是知道，他才会预定他得救。预知和预定是相同的，而非预定根据预知。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会怎么样呢？那就变成说，神之所以预定是因为人要做一件事情，那么人要做一件事情是根据他的自由意志去做的，那这样就变成说神的决定是根据人的决定。那请问我们的神还有什么主权？我们的神还有什么绝对的自由？在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取决于人，而不是取决于神。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道德的责任，但是到最后呢，我们看到 把神的主权牺牲掉了。到头来我们看到做决定的是人，不是神。人比神大，神要做事要看人的脸色才能办事，所以这个讲法是不对的。而且这个不对是根据于一个对圣经经文错误的解释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玉子的教义会让我们误会到神是罪恶的创始者，因为一切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嘛。因此我们就想，那么是不是讲到说罪恶的发生也是出于神？可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，神不能被罪恶试探，他也不用罪恶试探人。神断乎不是罪恶的创始者。那么罪恶是怎么样来的呢？罪恶是神为着他自己更大的荣耀，他暂时容许他的出现而已。罗马书七章七节到十三节说，罪呢，利用神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叫人死，就显出他的罪是恶极了。同样的，神叫万事，尤其是恶事，也互相效力。为什么效力呢？乃是为爱神的人，为神来效力。他最终的目的呢，是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撒旦是从神的善良中间产生恶，而我们的神呢，是从罪恶中间产生良善。那么罪是借着神的律法显出恶，就叫做恶起了。那么我们的神是在恶中间产生善，岂不是善极了？我们的神当然不是罪恶的创始者。第三个问题，神为何根本就不让罪恶发生呢？有的人会发出这样的问题，因为罪恶的确是人世间非常非常不美丽，叫人心痛的事情。那既然神他可以控制一些，他为什么不让罪恶发生呢？我想这样的问题的里面，当然我们护教学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回答，然而最好的答辩乃是神有他的主权，神容许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为着他更大的荣耀和良善。神既然容许罪恶发生了，我们说神有他的主权，我们就接受神的主权。这呢是一个奥秘，不是人的理性可以完完全全参透的。神到底是神，我们就让神做神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七节那里说，神照光呢，他也照暗；神施平安，他也降灾祸。神是照做这一切的神。因此约伯在受苦的时候，他可以说，赏赐的是耶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华，耶华的名是应该称颂的。我们看到约伯他开头的态度不是用理性去想通这件事情，他就敬拜。如果他一直持续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呢，我们深信约伯记就要改写，就没有中间许许多多约伯跟神辩论跟神闹别扭的那些的经过了。那我们基督徒许多时候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过不来，就是我们在跟神闹别扭。我们如果一定要用理性去弄得通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掉到约伯所进入的那种的陷阱的里面。我们看到约伯记到了末了的时候，神还是没有给约伯一个理性的回答，神只是用他的荣耀的显现。当约伯看到神荣耀显现的时候，约伯就顺服下来了。这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吗？第四个方面，我们看到神的预定呢，并没有排除人的责任。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神儿女一些偏颇的想法，好吧，那么一切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，那么就让神预定去让它发生好了，我什么也不用做。假如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为神的预定而得救，好，那我就在旁边等着看就好了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看法。真正认识神预定道理的人，他不但不会排除人的责任，而且他会非常非常强调人的责任。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以斯帖的故事。神安排了一件事情，神容许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犹太人要被毁灭。于是莫迪改就到宫中去找以斯帖，叫他去向亚哈随鲁王去说情，改变这件事情。以斯帖开头的态度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不蒙召见而违例去见王的话，他会被处死刑。摩迪改怎么对他说呢？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，他说，这个时候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要从别处得解脱。我们看到这个摩迪改有很好的信心，神如果要让犹太人得生路的话呢，就算这件事情发生，神还会想办法使犹太人从别的地方得解脱的，蒙拯救的。可是呢，你和你的父家呢就要灭亡了，因为在这个圣战的里面，你不站到神的这边，神也就不让你好过。不过最重要是摩迪改讲的话，他说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？所以我们基督徒相信，一件事情如果是神所预定的，神不但预见这件事情的发生，而且神还预定成全这件事情的方法、工具。因此我们就起来向以赛亚有这样的祷告。以赛亚看到神救恩的工作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，他向神祷告说什么呢？神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这件事情神一定要成就的，他没有说好吧，神就让他成就，我坐在旁边看。不，他是一个非常积极态度，神啊，这件事情既然是你要成就的，但愿神，我就是那个去做这件事情的器皿，神啊，求你来差遣我。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态度。那么神预定事情成就，那件事情成就的那个道德责任呢，还是相关的人去担负的。神容许一个罪恶的发生，神不负那个犯罪的道德责任，而是做那个恶事的人，他处心积虑去做的人，他要负他的道德责任。神容许9月11号的灾难发生，因为这是神的预示。然而使这个灾难发生的那个恶人呢，乃是宾拉丹和他的凯达组织，他们要为这件事情负上100%的道德责任。罗马书二章七节那里说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之福的人呢，神要用永生报应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什么样人能够得救呢？不错，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神所拯救的人必要得救，但是这种恒心寻求神的人，神要使他得救。生命记29章29节是最好的归念，凡隐秘的事是归给耶和华，凡明显的事是归给我们，叫我们去遵守的。所以谕旨是隐秘的事是归给耶和华，明显的事情，譬如说信耶稣得永生，这是明显的事情，这是我们要去做的。我们传福音叫人得救，这是明显的事情，我们去做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关于这个题目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当我们思想到你在永世之前的预定的主旨、预定的旨意，你绝对的主权和绝对自由这些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隐秘的事的确是属乎你的。主啊，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完全归给你。我们如果要用我们的理性去思想，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想通，因此我们就来到你面前，为这些事情敬拜你，为这些事情称谢你，为这些事情赞美你。我们好像约伯在受苦时候的那种的心态，他在你面前有一个顺服的心态。但是我们的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你永远的预知的事情的里面，我们巴不得我们有以赛亚的顺服，说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们，但愿在你圣善的事情上我们与你有份，我们能够蒙你使用，我们成为你的使者，成为你的使女，好成就你自己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们今天为第六课神的谕旨做一个简短的摘要。什么是神的谕旨呢？神的谕旨就是神在创世以前照着他永世的旨意他做的一个计划。那么这个计划在创世以前就做好了，在时间的洪流的里面次序的发生。当我们讲到神的永旨的时候，神有他绝对的自由，绝对的意志。我们人的自由意志都是相对的，我们人是在神绝对的自由意志里面来领受到我们的自由。神的谕旨呢，不是没有目标的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。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清楚要知道的。神的预定会带来一些问题。我们说预定不是根据预知，神不是罪恶的创始者，神没有让罪恶不发生，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为了神终极的荣耀。还有在神预定的里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，而且在神圣上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求主来使用我们成为他的器皿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生命记29章29节是最好的归纳，隐秘的是归给神，明显是归给我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下一回再见。